大家好，我是浪浪别哭的老板妈妈。
浩安，这一次我们的受访者好像是你大力推荐的，对不对？
是的。
你为什么会想要要浪浪别哭来上我们的 podcast 呢？
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们以往的受访者性质比较不同，他将那个我觉得创作的这部分作为他的辅助，对他主业的辅助。
所以其实他们有自己的主业，然后再利用网络上的创作来辅助他们的正业嘛，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其实浪浪别哭的创办者跟我还有一点因缘际会，
你
其实是
拉关系吗？
所以我很期待今天的访谈。Hello， 谭柔，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浪浪别哭的创办者跟我有一点点的因缘际会，因为谭柔他曾经是我在福音商务的学妹，他跟我一样是念广告设计的，那也曾经他是我在画室教画画的学生，所以
有一层关系。
对，有一层关系。后来失联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这一次是因为安安推荐说，我们想找浪浪别哭来上节目，
对呀，
然后我就很惊讶的发现，你们要找浪浪别哭，浪浪别哭的创办人是我的学妹跟学生，
学
其实让我非常的骄傲跟开心。那当然我想在这个我们聊聊之前，请你先简单的自我介绍，跟线上的朋友聊一下浪浪别哭主要在做哪些事情。
Hello， 我是浪浪别哭的创办人，然后网友们大家都叫我老板妈妈，因为我跟我老公一起创办浪浪别哭的。然后我们是一间中途咖啡馆，那我们在北中南三地都有店，就是三间店都在一起做送养，然后我们就用自给自足的方式，用餐厅的收入来营运支持我们做送养这一件事。那至今我们已经开了第六年了，今年我们是达成送千只浪浪回家的目标，这样子。
哇，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将中途跟咖啡厅做结合呢？
当初其实我们原本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是打算要结婚的，我们就一直在看房子啊，然后看房子看着，其实很因缘际会，就看到我们第一间创始店在华阴街一个两层楼的老屋，然后我们就觉得，这间店很棒哎。然后其实我们之后那时候本来就有一个心愿，想说我们自己如果买到房子，然后有自己的家的时候啊，想要当中途，然后我们想要当家庭中途。就是接一些流浪动物，然后在家里面中继。
本来你们是要找一个新房，结果这个新房现在变成中途这样子。
对啊，就是我们后来遇到这间房子，因为不管是地点啊，还有租金，我们就异想天开，觉得，那如果我们不要当家庭中途，把这个地方变成一间是咖啡馆。因为其实大家很流行去咖啡馆嘛，每个人都去过咖啡馆，但是很少人去过收容所。那当中途家庭，其实当初有发现有一个困难，就是因为他没有动物没有曝光的管道，其实他常常还是会送不出去，或者就卡在中途家庭，然后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中途家庭收编，然后或者是就是一直卡在那边，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帮助下一只流浪动物。那因为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并行，我们都有在做功课，结果后来就是发现，如果我们有拿这笔钱先去做这件事情，先有一个这样的空间，然后当中途的话，两个应该加起来效果应该不错，所以我们也没有想太多，我们就放弃了买房子的打算，然后来用来开了这间店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本来一开始是想结合咖啡店，因为咖啡店就是一个空间，大家会来咖啡店消费啊，或是来聊天啊，但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接触到这些浪浪的动物们，然后你就可以去媒合一些人来认养动物这样。
因为流浪动物其实最缺的就是一个能收容他们的地方嘛，那我觉得我们有这个空间，我们就能收容它。然后如果用咖啡厅的形式，那一般的人都可以走进来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流浪动物，他们就有曝光的管道。
我觉得很好奇，为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你本来这应该是你自己的 终身大事，就是你的这些预算或这些的精力是要成立你自己的家，结果你把它拿来都放在了照顾浪浪上面。你是从小就很喜欢动物吗？还是是什么样的状况让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从小到大都一直有养狗，那狗本来就都是流浪狗，
所以你养的所有狗都是流浪狗这样子？
对啊，都是路上捡回来的。就会觉得当时要结婚了，觉得生活也比较生活跟工作都比较稳定的。那我其实当时也会觉得工作发展的蛮顺利，但是我的个性比较喜欢挑战不同的事情，
喜欢找自己麻烦，对不对？喜欢找自己麻烦。
对，我喜欢找自己麻烦。我喜欢找自己麻烦，而且我会觉得希望工作它是更有意义的。那我跟我老公，本来我们就是做设计做广告的，一直从父亲开始一直毕业以后都念大学，然后到出社会一直都是做设计做企划，大概不外乎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各种不同的职位上面。
然后做做也真的觉得很烦，因为我也做广告的，对不对？就真的做到后面觉得好痛苦。
对啊对啊。而且就是你在帮客户做嘛，然后做的东西常常是你可能不喜欢的或者是不认同的。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个技能的话，如果能把它用在帮助我真的喜欢的狗狗跟猫咪身上，而且又能如果又是帮他们找到他们很需要的家的话，那我觉得我学这个东西或者是做这件事花的时间会让我感觉更有意义。
那你觉得就是你用这份设计的专长去做开店这件事情有什么比较加分的帮忙吗？关于行销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很多加分啊，因为除了我们一开始开了一间店，开店真的不难。我说要开一间店不难，难的是你后续要怎么经营下去，那个很困难。那我们的所有的专长，不管是写文案啊，然后拍照啊，做影片啊，然后还有行销的活动方法等等，全部都是跟我们以前学的跟我们以前工作有关，全部都运用上来的。那如果没有这些知识跟这些技能的话，如果只是会做餐点做饮料然后开一间一般的店，那我们不会行销自己的话，那其实没有办法做出后续这些事情，而且可能是很高的成本。因为如果这些要请人的话，还要找人做的话，那可能成本太高，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营运的。
我都觉得这种就是结合自己的专业，确实可以把自己的强项跟自己的兴趣做结合，但是悲惨的事情就是你所有事都得自己做。因为你最懂这一些，然后因为又是自己的事业，所以你的标准会变得很高，然后再加上你又是一个喜欢找自己麻烦的人，所以我相信在这过程中其实你一定非常的因为很多的坚持，然后也其实吃了不少苦，对不对？
应该是蛮多苦的吧。只是当下我都形容那个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就是每天是一点一点加上来的，所以我也可能也不会觉得烫，但是现在有时候回头在想，我就觉得我们怎么活过来的。
真不容易。但你刚刚也讲到说你跟你先生 Alan 你们都是之前都从事这个行业，然后开始就你们一起携手创立了浪浪别哭。那你们是怎么分工的呢？在这个过程中，
像其实我们开这间店等于做两件事情同时在并行，一个是餐厅嘛，然后另外一个是在中途跟送养。那他其实在餐厅的部分，例如说餐店里面的菜色啊，或者是经营成本啊，然后营运啊，还有人事管理等等，这部分他负责。还有他在教狗，他后来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要中途送养顺利，因为我们店里都有很多流浪动物嘛，他们可能常常缺乏很多规矩啊，或者是有出现很多行为问题会不好送等等的。那我老公后来也为了要让他们送养顺利去钻研训练师的部分，那因为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动物的知识，我们才有办法把他们带好，或者是去理解他们，然后帮他们找到合适的领养人，还有把这些知识传递给领养人，让他们知道去理解怎么这样照顾这一只动物，以防被退养。那我的部分呢，就是做送养，像如果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内容都是我这边产出的，然后还有就是店里动物进出，就是谁要回家了，然后后续换谁来补这个位置，那都是由我来这边安排的。还有我去跟一些 我跟领养人交涉，还有跟一些救援者就做交涉这样子。我们的分工大概是这样。
哦，你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文案啊，还有摄影，这些都是你们两个，就是你自己一手包办，还是你们有聘请团队，或者是有其他的人一起分工呢？
嗯，
因为我们以前一间店的时候都是我一手做的，那现在因为有三间店的，那我们必须，我们写文的方式是我们都会去观察这些动物很久很深入，然后才会去找出他们身上的特点，也就是卖点，然后帮他们把它撰写成文拍照片等等的。所以其实现在我不在北部跟南部的话，那我都有请小编，那他们会拍照，然后会拟定初稿，然后跟我讨论，然后最后会由我来做最后的总整，重新再写一次。
所以你变成每一只小动物，你们都要去
理解它，
理解它，了解它的个性，就是
对
了解它的品牌形象，然后看包装之后怎么样能够让它找到一个好的人家能够领养这样子。
对啊，我们还会做优劣势分析。
这个相较起来真的有意义多了，优劣势分析
好酷哦。
对啊，一定要做优劣势分析啊，因为我们不能只讲它的优点，因为光讲优点，把它送出去以后，人家发现这个广告不实，
广告不实，
然后会被退货。对啊，这样也不行，所以我们也是要写缺点的，就是因为人家来看嘛，也是会看到它的问题啊。那我们觉得在帮动物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能适合它，然后能包容它，然后不觉得它的问题是问题的家，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也不会一直只讲它好的地方这样。
我这边也很好奇，就是当一只浪浪进到店里之后到送养出去，这整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当然三间店而已，说真的没有办法帮到全台湾的流浪动物，我们也不会自己去路上做救援，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专长在于送养这个上面，所以 我会把我们的时间跟人力精力都放在送养上面，那这也是我认为其他在从事这个动保里面的人他们最缺的一个部分就是在送养，所以我很把持住我们自己在这部分的专长，我们在救援流浪动物这条路上我们就是卡最后一关送养，所以 我们北中南呢都有去配合一些专门在救援流浪动物的人，但是不多，一间店大概都配合两，他们都是长期一直在救援流浪动物，但是救援了以后他们没有地方送养，那我们就会从他们那边接手帮他们送养，那帮他们送养出去以后，他们也才会有更多的位置啊跟人力再去做救援。由他们带到我们店里让我们送养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先花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先观察他吧，然后就开始写第一篇文章，第一篇文章通常是会介绍说这只动物它是怎么来的，然后基本的个性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帮他写送养文跟拍第一批的照片。有的时候呢这个动物可能长相很可爱，或是个性很好很有优势，再加上店里的曝光让人家接触他，他可能第一篇就出去了，然后那如果第一篇出不去的话，我们就会接下来再写第二篇，第二篇就可能会先看他在店里的状况，记录一下他有什么特色这样，那我们就会一直不停的在他们身上发现特色，优点缺点优点缺点，这样一直一直这样写下去，写到他们送出去为止。当然也有遇过怎么写都送不出去的。
对，我很好奇你总共写了几篇， 有没有 最多篇数都还没有这个送出去的浪浪呢？
有啊，大概有写过那种也写到十几篇然后都送不出去的。
哇，
真的？
为什么？
都已经不知道要写什么了，他就长得不好看，然后还有个性也不好啊。
其实很现实对不对？就是说
对，很现实很现实，那个在送养的这个可以讲市场上，这市场上真的是非常现实，好看不好看，就是长得好看个性差的也一定会有人要领养，但是如果你个性很好长得不好看慢一点，但也是会有人要领养，但是如果长得又不好看个性又不好，哇，那个真的会很困难。
可是这样子的狗狗跟浪，就是他们接到店里，你们一定也会有觉得他可以被送养的特质。
对，
像他长得不好看个性又不好，你们为什么又愿意让他进到浪浪店里呢？
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要那只狗它不咬人，然后跟其他的狗能和平共处，我们就会收。
那你刚刚有讲过 Alan 也是做，他有去学习做训练，那 这样子个性不好的浪浪有办法透过训练有真的很大的转变吗？
没有办法有很大的转变，因为我觉得动物跟人一样，它的本质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对，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你能透过训练调整的就是一点点而已。我觉得去学动物训练这件事以后，我们认为我们要教的是人去理解他们，还有避开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事，例如说环境管理。你会去发现说这些动物它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其实会发现这些情形、
嗯、
那其实人可以做的是去管理这些环境，或者是让他们避开这些危险，不要去激发他们这些行为。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时候在做的是这件事，让又靠文案啊，靠一些知识，然后去说服人不要这么自以为是，觉得狗都要照着我的想法去改变。
嗯，的确，
我们比动物高等，我们比动物能处理更多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自己要转换想法，去包容他们，或者是去引导他们往对的方向走。有更多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你们对于一个领养人有什么样基本的标准审核吗？
基本上他一定要满25岁，那25岁是我们觉得结束一个生活比较多改变的一个阶段。
嗯，
他可能已经毕业了，然后已经开始念书了，有一些初步稳定的收入。然后再来是我们一定会去家访，那家访的时候全家人都需要在，因为我们要确定全家人都是赞成养这只动物，不是没有反应，或者是不支持，或者是反对，这样都不行。
哦，所以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决定了，他们整家人你们都要去看过，一起去就是体验
过，跟他们面谈
过，认识
过。对对对、
嗯、
所以你们送出了1000多只狗，你们就真的有去访谈过1000多组这个认养？
应该超过吧。
对，但是以前在台北店的时候呢，我们是自己做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因为有中南部嘛，那一定不可能是我们去做啊。那我有结合很多的救援人跟志工一起组起来做一个家访志工团，那我们就有一个群组、嗯、那如果有人要领养的时候呢，而且我们现在常常会遇到那种跨店领养，就是台北的人要领养台中的或台南的那所以我一定需要北中南都有这样子的人可以用。然后或者是其实我们现在全台湾都有审核的志工，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在台南接到一个桃园的人来申请的话，首先我们第一步会看他的资料，以后先跟他进行一个电访。那电话访问的时候就会针对他的资料上面比较有疑虑的部分去做提问，那如果他的回答都是还 OK， 我们觉得观念都还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会约家访。那在家访的时候看他如果在桃园，我们就会找桃园的志工拉到群组里面跟他约家访的时间。
嗯，
靠我们两个人当然是不可能完成这么多事情，像因为全台湾都有人会来领养，其实我们的志工要蛮密集，在每一区都要有的。其实我们后来也在很多的领养人里面去找出这个志工、
哦、
所以对我们来讲不会很难达成，因为全台湾都有领养人嘛，所以刚好然后就把那边的领养人变成我们的志工这样子。
欸，那这样子全台湾能够协助浪浪别哭去做这件事的人大概有多少人啊？
协助我们做这件事的人哦，
嗯，
大概30个吧就够了。
那也还真的不少。欸，
对啊，因为也不能太多，这些人是需要经验的。嗯，所以也不能太多这样子。
嗯，我倒想着问一下，就是你们家访了这么多人，有没有是你们真的觉得他就不适合？那他们为什么会不适合？有没有这样子的案例呢？
不适合的人很多。欸，其实如果假设100个人来领养的话，我觉得他刷掉的数字就是不用到家访，可能一开始资料就没过，被我们一开始初步审核就删掉40%的应该是有的吧。
哇，
这很
多。
欸，
有很多不适合的人。欸，
我还以为就是找到，欸，有人来认养就应该是还蛮开心的，那结果你们把关把的这么严，将近40%的你们都会先在第一轮就淘汰了。
对啊对啊。
那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不希望动物送养出去没送好，然后又变成流浪动物，或者是变成不当饲养，那我觉得我们很罪过。欸，我们在经手跟照顾跟处理的是每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他们过得好不好我们有义务 有义务要去负责任这件事情，所以不是有人来领养就好了。那我们后续都还会再去做追踪，如果他过不好，我们甚至可能会把他要回来，或是像我们最近有领养人已经领养了5年，他领养了2只狗、嗯、然后那个领养人因为50几岁而已，但是他因生重病、
嗯、
应该是去世了，因为联络不到了，然后他就把、嗯、我们就把那2只狗接回来重新送养。时不时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像我们之前还遇过就是有领养人就是溺水，还有就是有命案的等等的，就都遇过。然后我们那时候都是在新闻上看到，哎、欸，那不是我们送养出去的狗吗？因为他刚好就是有被拍到干嘛的，然后我们还回去找他这样子，然后后来把那只狗再带回来，这样就因为送养，所以会看到很多很多很特别的事情，然后也觉得人生真的很无常。
嗯，
那我们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面尽力，就是对我们送出去的动物，如果后续有发生什么状况的话，我们就会再把它们接回来送。在送养，所以如果呢没有找好主人，后来会回来的。
OK， 其实真的这样听起来，以前在广告公司销售出去的是商品，但现在其实你们协助推广的是生命，就是这个生命，
对，
这是很重要的。对啊，如果你没有找到好的主人，其实这个反而会造成更多的灾难。就本来他领养流浪狗，结果之后那个他领养的流浪狗又变成流浪狗。
对啊对啊，这是我们最不想要，因为我们其实是为了想要减少流浪动物过这种可怜的日子嘛，然后才去投入这件事情。那如果没有把它送好，它又变成流浪动物，或者是被人欺负啊虐待，那我们在做这件事、嗯、我觉得初衷就不对啦，就本末倒置，没有意义了嘛。
没错，
所以我们拼的不会是那个送养的数字，那个数字对我们来讲是好不好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不是公家机关、嗯、公家机关可能会去，他们可能要向上报导那个送养率，那他可能会给他一个很漂亮的数字、嗯、要不然他可能会被说哎、欸、怎么比去年差什么的，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压力啊、嗯、所以每一只好好送，那才是我们的目标这样子。
那你们除了就是帮这些狗狗浪浪写一些送养文之外，还有在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去推广出去吗？
拍影片啊，因为像刚刚有讲到，如果写的很多文章都送不出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开始来拍影片了。
你们的影片是怎么产出啊？就是企划跟拍摄那些都是谁来操办的？
我啊，我会写脚本嘛、嗯、然后写完脚本我会去取材，然后取材完回来把资料都弄好以后，我就会给剪接师让他来剪接这样子。
这感觉起来就是拍摄影片就是你们的杀手锏了，对不对？就到最后就是、
啊啊、还好还蛮有用的，到目前为止这一系列方法都用上以后，狗都还有送出去。
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浪浪的照片，我真的觉得看起来好可爱哦。有些其实你们拍的情境跟那种感觉，其实真的是有把他们那种、
嗯、可爱的地方，
对，
魅力
他的情感拍出来，他们的个性拍出来、嗯、然后都会让大家觉得很生动。
我看了好多只都哭了、
哦真的哭啊、
半夜的时候一个人在那边看到一个人觉得很感动。
你是说看照片还看影片？
看影片。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其实你们现在也经营了 YouTube 频道，那对于你们来说订阅数或是观看人数这件事情会很影响到你吗？
一开始确实会，但是现在不会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到一点是因为我们发文量很多嘛，就是每天都在发文啊，
嗯，
不管是 IG 还是、
FB
还是脸书还是 F 那个 YouTube， 我们是一个月发2支、
嗯、
发2支影片，然后每一周都有直播这样子。后来我觉得不会再太在意这个东西，是因为觉得每天都要发，而且不可能天天都过年啊，对不对？不可能每一支都受欢迎啊、嗯、但是这件事情需要你持续去做去灌溉，那长久下来我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是有用的，然后也是有回馈的，而且就算那个送养文这一篇赞数不高回应数不高，但是最后动物有因为它而送出去，我觉得它就是一篇成功的提文啊。所以后来是去想通这件事情，就是今天的互动不好那就下次再努力啊。还有影片呢，因为影片其实要经营 YouTube 就是量产的东西嘛、
嗯、
那如果你要去 计较每一只都是很高流量的，那你会真的会把自己搞死。所以我后来对于 YouTube 经营的心态，我就是在记录我们中途的这些工作，那喜欢看的就看啊，不喜欢看的就不要看，这样子。要不然我之前我觉得太在意那个数字，你会让自己经营不下去，你也会让自己变得不开心。对啊，那我也是复兴毕业的，那我觉得我本来对创作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渴望跟一个喜欢。嗯，那去写东西，去拍东西，还有做影片等等的，那对我来讲，我不觉得是工作，就是一种，就是我一种天性吧，喜欢做这些事情。
你就是想做这些事情，
对对对，其实是乐在其中的。我喜欢创造东西，然后如果创造出来的东西又能对流浪动物有帮助的话，那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循环呐。所以那些数字、订阅数什么的，我觉得那是附加价值，那就不要把它看太重就好了。
嗯，你刚刚说之前因为你们开咖啡店，就是为了要让这些浪浪们能够直接被大家看见。那后来你们在网络上也借由网络的这些传播力，那你觉得这两个接触到潜在领养人的比例或是差别在哪里呢？
他们两个其实没有差别，也不能比较，应该是说网络社群是空军，然后店面是陆军。所以呢，我先在空军先在网络上先广撒，然后吸引对他有兴趣的人来到店里做实际互动，这两个是缺一不可，我觉得很重要的搭配。所以如果我们只经营这间店，没有在经营社群，这些动物一样送不出去。然后如果我们只经营社群，没有这间店的话，那动物也我觉得也没有办法送我这么顺利。所以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那你也说就是实体店面像陆军一样，但是你们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实体店面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开，会停业。那你们有什么影响，或者是你们有转变到什么样的战场吗？
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也没有停止送养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只是减少不能客人不能来，我们的餐厅不能营运，会影响到的是我们的营运生存，就是我们还是要付房租嘛，还是要付员工薪水等等的，影响到的是这一块。但是其实送养实质上是不影响的，我们疫情期间两个半月送养文都继续每天继续产出，我们送养照做。因为人如果要来的话呢，我们就改变一下流程，我们先审核所有的资料，确定他是 OK 的人，我们可能就跟他约在外面把动物牵出去啊，跟他互动，或者是做人流的管制，都只有一两个人来，那是被允许的嘛。所以说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的送养率反而特别好。
居然。
对啊，因为其实在国外也是疫情期间人待在家的时间变多了，他们反而会比较有时间想要领养或者是照顾动物等等的。但是这个部分就是需要小心的是，人家会不会疫情一解封他就不想养。
对，
这个问题是我们在那段时间特别小心在处理的，去跟领养那时候要领养的人去沟通，这个说哦，这不能是一时的这样子。要不然其实在疫情过后呢，不管是在国内国外都有出现退养潮。
是哦，
退养潮。
但我们在我们这边是有审核，能跟领养人做很多事先的沟通，所以有这部分是没有出现太多退养潮这样子。
你们要做那么多的准备工作，然后你们要有也会有这么多的人力需要支出，其实在这次疫情的影响下，对你们来说，你觉得虽然一样有很多的认养很多的浪浪被领养了，但对你们在营运上有什么样比较大的挑战或是转变或是冲击？
因为其实过去六年我们大概的模式就是用餐厅的收入然后来支持我们营运这家店，边做送养嘛。那后来店不能营运的时候，等于说我们就断炊啦，我们就没有收入来源了嘛。而且过去六年我们都很专注，就是我在送养，然后老公在经营餐厅这样子，我们都没有再去开拓什么其他的获利方式。那这次疫情也一开始也让我们认知到，我觉得我们的获利模式实在是太单一了。虽然说这是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大灾害，谁都没有想到餐饮业竟然会有一天是因为这样子
没有办法内用。
对啊，会竟然没有办法内用，这是完全没有办法想到。所以以前是完完全全没有去做 没有去做准备这件事情。可是这次疫情也让我们意识到，就是获利的模式确实很单一，经营下去我认为已经不是一种兴趣或怎样，而是 一种责任，那就是要对这么多生命负责任。就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店是真的已经有达成一个送养功能，很多人想要来领养的时候会想会要来找我们的店，然后再来是我们已经送出去那么多只动物，那这些动物我们的存在也是对这些已经送养出去的动物后续的一个保障。因为这样子呢，我们也去想了很多方式变通啊，例如说我们开始去想要怎么样可以有其他的获利来源，当疫情再来或者是什么时候可以不要断炊，那我们有就去开辟了一个宅配的工作室，我们把我们一些
我有看到这一个，
对对对，我们就开始在做一些宅配的食品嘛，那可能甜点类的啊，或者是宠物冷冻鲜食类的东西，我们就开始这几个月都在做这些事情，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让我们自己体质更好啦。那如果不管是以后因为疫情啊或者是什么变动的缘故，那我们的获利模式不再这么单一，不再那么容易受影响，这样子。还好我们目前看起来也是比较缓
趋缓了，
那
对
啊，比较趋缓了。然后虽然说店里只能收一半的客人，但就是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运作。我们在这段时间就很用心很加紧在做宅配这一块，希望把这块重起来，让以后这个获利的模式可以再多元一点，这样子多攒一点钱，以后不管遇到任何状况我们也比较有那个好的体质去度过，这样子。
其实我真的觉得不管做什么资金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对对，
我好像也听说你们并没有走接受捐款的这一条路，对不对？
对，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要呢？其实每常常都有问我为什么不要收捐款，但我们就我就一直想说为什么要，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怎么样希望那个自主性很高的人，我不希望收了捐款然后从此以后可能就要跟别人交代很多，或者是看别人的
脸色
做事，这样子。我自己一开始是这样想，再接下来是其实在动保这个圈子里面呢，很多人最后变得很走心就是因为钱的关系。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的初衷是我想要我的工作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我可以边做有意义的工作边赚钱，所以我觉得我们用一个民营模式的方式比较能符合我的想法。但是如果你是收捐款的话，你变成一个
有点像被帮助的感觉，
你要去申请那个协会啊劝募字号啊，然后你花的每一笔花费你都要去跟人家交代，然后造册什么等等的，那个我觉得很麻烦耶。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做什么，我自己可以马上就做。
就像我们公司后来就是有股东加进来之后，大家都说哇很棒啊，有人投资你这样子。其实后来发现，对，他有他的优点，但他也有他带的一些缺点，就变成你做什么事都得跟投资人交代，然后都要跟他们报告。
对对，
然后这个是个非常绑手绑脚，也会有好有坏啦，有好有坏。
你刚才也讲说，就是你不想这样做是因为你不想要看人家脸色，可是就是尽管现在这个样子，你们还是会遭受到一些负评或者是一些谩骂，你是怎么面对这些事情呢？
面对那些事情哦，就是
你应该会蛮生气对不对？以我
我没有，我没有生气的，但是我后来就认知到一句话是真的啊，就是那叫什么，树大必有枯枝，人多必有白痴嘛，对不对？就对啊，就不要，就一定会遇到这种人。那当那个当你比较大，然后比较多人注意你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种人，而且不会每一个人都喜欢你。我觉得这一定要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不会每一个人都喜欢你。以前一开始看到的时候，真的会很在意，然后会不开心好几天。但这也是我觉得开这间店给我带来一个很棒的成长，就是不要去那么在意这些事情。因为如果不是因为开这间店，如果只是一般上班族的话，我觉得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就是被人家注意然后放大攻击，就是不会学习到这一个层次的东西。那是因为开了这间店我才有这种提升，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新的境界，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讲好像很容易，但是自己身在当下要过那个坎其实不容易。
我非常的认同，我很有也很有这样子的体 体会了。你们其实在网络上经营的平台算是非常非常成功，以你们的粉丝数跟它的流量，在一般的网络品牌上，其实它已经足以可以接到很多业配，或是可以利用这些流量来赚钱。但是其实你们几乎都，你们根本好像我也没见过你们有做这样的事，还是其实有人跟你们谈过合作，但你们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
确实是有蛮多邀请的，但是这又要讲到我个性，不太喜欢，我就是不太喜欢那个广告主跟我说什么，要我帮他做什么，我就不想要这样子。我想要做什么，我就想要做什么。还有呢，我不想要接太多的业配，怎么讲，去让那这个平台可能有一点贬值。我们好不容易培养起这一个社群，我希望它的功能就是干干净净，然后留给流浪动物一个送养的管道。所以我很重视这个管道，也很珍惜它。那我觉得所有广告的业配文我都怕他去干扰到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一律都没接这样子。
哦，可是这样子会少了很多经营的收支之类的，你们不会内部有一些吵架或是意见分歧吗？
我们没有内部啊，我们的内部就是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很好讲话的。
所以你老公不
是你老公很好讲话还是你很好讲话？
他的个性比较随和，刚好我们这样也很互补啦，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说是一起工作，但是没什么太多摩擦这样子。
所以在浪浪别哭这个平台上，你跟你老公两个其实就是分工合作，各自互补。
我们当然下面还有很多伙伴啦，对啊，但是主要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做这两大部分的分工这样子。
那你觉得在你看你们现在又有实体店面，而且还有北中南三家店，再加上又有那么多的网络平台要运营，你觉得为你带来在过程中最大的压力，目前最大的压力会是来自于哪里？
其实就是照顾跟送养上的压力啊，因为像我们常常会面对到一些非常在店里会有状况的动物但是我又不想把他们送回去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就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如果送出去的话，他可能就永远都找不到家了但就会有那种挣扎。像我们最近有一只黑宝，就是刚刚讲到他是我们送出去五年，那个领养人过世然后他回来的，然后他回来他其实很亲人，但是这只狗在店里因为很多陌生人嘛，人来人往还会有狗，其实对狗来讲这个环境很有压力然后他因为很有压力，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要咬人的行为，就会变成我老公呢有这样子状况的狗的时候，我老公他就可能一天营业时间八个小时他都必须寸步不离的待在他旁边看着，因为如果没有人看着他的话他可能就咬人了这个会造成他可能有很多事情不能做或者是很累，然后我这边就是会对他的送养上就会很有压力，就是会希望他赶快帮他找到家，因为他待在这边越久狗狗的压力也越大啊，我老公压力也很大这样
你的压力也很大，
但是他因为他表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会觉得他们两个都很痛苦啊对啊，因为他们两个都很痛苦啊，就是狗在这边也很痛苦，然后人在这边也很痛苦，但是把他推回去他又找不到家，我的心理上面也很痛苦，
很两难。
但他有行为问题嘛，别人如果来这边看到他就觉得他好凶哦，或者是他看起来好像很难搞，想要养他的人又会很少，因为本来想要养流浪动物的人，养没有品种的动物人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再加上他是黑色的然后又是成犬然后他个性又有问题，等等等的加起来他根本很难找家，我觉得这个就会很有压力，然后再加上可能送出去以后发现那个领养人对一些动物比较没有包容心，可能就是他那个动物可能还在适应阶段啊，会叫啊会哭啊什么的，然后那领养人就觉得受不了，虽然前面有跟他讲，但是想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真正做下去的时候他们又觉得自己没办法承受，然后又退养等等的，然后这个动物又 少了 又回来，又多了一只动物要送养，然后又不知道要把它安置到哪里去，这个是我们每天都一直在面临的压力。
有这么多的痛苦跟这么多的压力，那你觉得你在这六年当中带给你最大的 喜悦跟成就感会是什么，才能够平衡这一些你这么多让人心烦的事情。
当然我跟你讲的那个是可能偶发事件啊，可能怎么讲，这个比例应该如果十只里面的话可能遇到一两只是这样子、嗯、但是其他大部分的话我们都有顺利送养出去嘛。那我们送养出去以后其实都还会跟领养人联络啊，或者是办聚会等等的，我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的关系真的好多很难送养，然后或者是找家找好久流浪动物，因为我们经营的这个平台努力在做这件事，他们真的找到家了，而且过得很幸福、嗯、这就是我觉得很值得我们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啊，因为那个数量比痛苦的数量多太多了。
哦，
对，就是一千个家庭里面可能我刚刚讲的那个很痛苦的可能就是两百多个吧，对啊，但是至少还有七八百个是过得很顺利很幸福，而且我们真的经手好多狗、嗯、可能已经在狗园待了九年十年的，
哇，
然后七年五年的，真的很久很久，
快他们的一生了，
完全没有机会找到家的，对啊，但是因为我们的存在，他们来我们这边，我们帮他们写文，帮他们做影片，他们真的找到很棒的家、嗯、找到可以看到他们好的人，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我们需要继续存在的、
啊、当然我刚刚你有提到狗园，那因为我觉得一般大众可能都不晓得，就是这些流浪狗被救援之后，那可能狗园会是他们的一个收容的地方，那个环境跟那个 场域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跟我们大家。
其实流浪动物啊它很不外乎就是在路上流浪嘛、
嗯、
那如果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爱爸爱妈呢，他们会把他们救援回狗园，那个狗园其实你要想说如果比较好的狗园呢它可能只有二三十只狗，那如果有一些狗园爱妈比较爱心泛滥一点的话，那个狗园可能是400只、500只、600只狗，我都有听过、喔。
哇！
然后他们的照顾者其实都只有一个、两个而已，
一对一四百这样，
那个比例是很夸张的。他们照顾人可能只有一两个而已，但是要面对五六百只狗，你可以想象五六百只狗每天那个叫声跟那个屎尿量，
嗯，很难去照顾到全部。
最后可能有些狗。他们可能会打架哦，如果管理不善、嗯、没有把他们做适当隔离，他们因为压力、
嗯、
然后因为肚子饿，因为争资源等等、嗯、他们也很有可能在里面把对方打死、嗯、如果你去到一个不好的狗园的话啦，就是其实就像收容所一样啊，数量很多，照顾人很少，他们每天可能只能关在里面，然后只能吃饱、
嗯、
或者是连吃都吃不饱，
有点像
是
难民狗的难民营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嗯、如果那这样子你们会跟其他中途或者是像这样子爱妈互相合作吗？
其实我们找的爱妈，我们配合的爱妈是比较少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要找理念相同的人，就是如果这个爱妈只救不教然后不送养，
嗯，
只是在囤积而已的话，那这个不会是我们想要合作的对象。但是我们要合作的对象是像我们自己挑的这些配合的对象呢，他们其实都本身就有在做送养，只是送养的很不顺，或者是在有我们之前他们只能做国外送养。
嗯，
但是他们每一只狗都会救援进来以后都会做医疗啊，或者是做社会化训练，那他们缺乏的就只是一个曝光的管道。
嗯，
他们前置作业有做好，来我们这边我们就是大力的帮他们曝光，然后让他们短时间可以送出去，我们再去他们那边接动物，他们就可以再救援。我们会找一个跟我们有相同理念，就是救不是为了不是可怜他而已，要救回来、嗯、就是我们一定要帮他找到家。
其实像浪浪别哭在台湾做了这么多事情，那跟你们有相同 理念或是也是跟你们在做同样的事，在台湾有多少这样子的单位呢？
你是说当中途送养这部分吗？
嗯、
其实很多啊，但是以餐厅形式的就比较少了啦。有在中途送养，大部分就是个人嘛，要不然就是一些协会。那我们像我们是民营的餐厅，跟我们在做一样的事情不多吧，应该两三间而已吧。
为什么会比较少啊？像这样子的中途餐厅，
因为 因为难，应该因为难
做，
对啊，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有这样的决心，因为这是非常
对啊，
花心力，
而且这个也赚不了什么。
什么
如果你的对啊，你目的是要赚钱的话，这个也赚不了什么太多的钱，然后你又要花的。就是如果这是一间餐厅，你占的是餐厅本来就是一个很不好获利的项目了嘛。
嗯，
对
对啊，然后再加上你又要在家做总图，等于说是两件事情，你赚的是那一份钱。那这个可能要有一点点的傻才会去投入这个吧。
你有很希望就是跟你们有相同理念的人，当不论是网络上的朋友也好，或是我们身旁的一些亲朋好友也好，可以做哪些事情能够协助像浪浪别哭或者这些浪浪，可以比较实质的帮助到他们。我觉得说除了真的是认养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事情是有新的人可以做的呢？
其实我们开拓了很多可以一起帮助流浪动物的方法，就是从最第一集到第十集的都有。那第一集最简单的就是你来我们店里消费就是一种帮助了嘛，就是帮助我们营运的啊。然后可能再接下来像我们每一个月会把那个店里等家动物的那个物资开出来，让大家用赞助他们的物资的方式，我们会开发票给消费者，然后让他们就是来分担这个店里等家动物的物资的费用。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加入当中途的家庭，因为像我们配合的爱爸爱妈，他们救援了流浪动物以后，其实很缺的一部分的资源是我们希望狗狗可以不要进到狗园里面，进到的是一个家庭，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学习社会化，还有帮助他们去学习在一个家庭里面的规矩，这都会有助于他们之后的送养速度。所以你也可以当中途家庭，假如说我们有好多领养人其实后来都变成中途家庭
哦，
这样子可以其实对流浪动物帮助是很大，因为他可以不要被塞到狗园区，他可以预先过一个家庭的生活这样子，然后之后可能就在排队来我们店里等家这样。
嗯，其实你们这样子从事了6年，那其实在最近这几年也常常听到一些大家会讲我们要用领养代替购买啊，或是中养不弃养这些口号，你觉得这6年来你看到台湾对这些浪浪的领养风气它有什么样转变吗？还是它是进步还是退步？
它其实应该是我们自己是觉得它有转变的，因为你在路上看到牵着米克斯的人的几率其实是变高，米克斯就是流浪动物嘛，就是没有品种动物，就是大家对于养非品种动物的意愿其实是提高的。对，因为那如果你刚刚讲到领养代替购买，我们这几年也一直在宣导这句话，其实是一句没有讲完的话。因为很多人会在 早年好多人会误解说领养代替购买就是只要我是领养的就好，不要买就好，但是会有好多人刻意去找那种品种动物。像我们现在，我们即使到现在都还会常常会接到说，欸，你们那里有没有黄金幼犬的，黄金猎犬的幼犬可以领养，或是你有没有贵宾可以领养等等的。但我们现在，我们店里面清一色全部都是米克斯，都是流浪动物。对啊，因为我们也是很强制的，就是曝光米克斯，因为会当流浪动物的大部分都是米克斯。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正视的是领养的意义应该是放下自己的喜好，成全一个无依无靠的生命，因为你看见希望。
哇，这句话很有温度。
我听完好鼻酸。
对啊，是很有 impact 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店里都是米克斯，都是真正的流浪动物。
所以你觉得说要减少浪浪的在外流浪的那些动物的数量，是应该要从人类饲养观念这件事情，然后去加强这件事情，然后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应该都要知道的知识，才可以减少吗？
应该是说，就像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要慎选领养人，那是一个把水龙头锁紧的一个动作。当 你那个养的人是对的人，他的观念是好的时候，他才会善待动物，他也才不会制造更多流浪动物。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养动物、养狗、养猫的人，我们都愿意就是不要再去助长、品种动物的繁衍，而是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需要家的流浪动物的话，我觉得这样，如果这样一个循环做好的话，那流浪动物的问题就会好很多了。那现在流浪动物问题那么严重，它一定是人造成的啊，因为人就是 不懂得尊重生命，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生命照顾好，然后让它，或者是又是没结扎，然后让它在路上乱跑乱繁衍，他们的生殖能力又这么强，就会变成后来我们看到这么多流浪动物这样子。
所以谭柔，你觉得如果借由大家的努力或是宣导，就是流浪动物有可能这个问题在台湾被彻底的解决掉吗？
我觉得会减少耶、欸、因为做到的国家不是没有啊，现在像在国外、德国、加拿大，他们对流浪动物的问题都管制得很好啊，所以其实是已经有前车之鉴可以去寻他正确参考的范例了，这不是一个什么天大难事做不到，但是人的观念要改变需要时间，大概100年吧。我们之前看一部电影，它里面讲到说，德国它之所以现在流浪动物可以这么少，他们是花了100年的时间做进化。那我们台湾现在可能还在很前面，可能前20年吧。我觉得需要一代一代不断的有人做下去。我觉得80年以后，或许会看到一个很大的改变。
希望我看得到。
所以你刚刚提到像，可能有些国家它确实已经解决了流浪动物的问题，那所以流浪动物在他们那个地区是怎么样？是在路上其实是见不到流浪动物，还是其实只要有流浪动物，它立刻就能够受到很好妥善的照顾，而不会过多流浪动物衍生出来的其他问题，是这样子吗？
对，是比较像你说的后者。他们因为像前面要养动物呢，他们会经过考试，还有会课税，所以在养的时候门槛就很高了。那物以稀为贵嘛，他们这么难养到的状况下，他们就会好好的对待那只动物。那如果动物真的因故主人过世啊，或什么等等的，因为数量不多的关系，他们也会进到很好的收容所，然后再去被领养。所以这也是一个循环。他们前面就是有管制的很好，谁能养狗，谁能养动物，他们已经有筛选过了。不是人人都可以养的，然后所以它的数量就会变少啦。当它的数量一变少，就物以稀为贵嘛。之后有人要再来领养的时候，他们的领养率也会比较高啊。
所以你刚刚提到像它有课税的一些问题，其实表示流浪动物的这个问题也确实有政府的参与跟立法，也能够更快的达到解决吗？
这一定是需要的。像现在台湾其实已经规定动物一定要结扎了，不管什么状况下，你的家犬家猫一定要去结扎，不结扎是犯法的。前几年是还没有做这个规定的，但是现在虽然有这个法律呢，但是还没有被落实，它需要时间去被落实。像我们常常也会遇到一些领养人跟我们在那边 argue 说，为什么一定要结扎，结扎好可怜什么的，它很痛，然后什么有违自然等等的。像前几年我们就可能跟他们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很难取得一个平衡。虽然说不结扎我一定不会送养给他，但是之前没有法律规范的时候，就会变成他有他的道理，他不觉得我的道理是道理，但是当他现在变成一条法律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说，现在这个是法律规定。所以法律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立法，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法律对于动物保护这个东西呢，它现在的标准都蛮低的，如果它能把它提高的话，那就有助于我们去更好的推广这件事，让大家来跟进这样子。
我很好奇一件事，那你对于结扎后然后原地将这些浪浪放回去养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呢？
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也是现在目前看起来流浪动物也唯一能走的路，因为把他们结扎原放回去，他们那边通常都还可以取得食物，然后或者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自然淘汰，也总比去收容所跟狗园来的强。这就回到我刚刚讲的，我觉得狗园跟收容所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环境。那如果我是流浪动物的话，我真的宁愿出去流浪。
其实我们在准备访纲的时候，我跟安我们就戏称，我就说这个你们在一直努力的去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就你们的工作也就是努力再去减少流浪动物，但如果当有一天呢，你们把流浪动物全部都这问题都解决了，其实相较起来就是你们也就失业了，对不对？
对啊，
但是我好像觉得这是个美好的事业，对不对？
嗯，对，但是 我觉得也很难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看见这件事啊。如果有也没有，像为什么哦？刚刚有提到为什么不收捐款，因为我其实心里面也在想，如果有一天这件事情真的结束的话，你看我们这几年我们也练就了好多本事哎、欸。对不对？就是经营店啊，然后经营社群啊，等等的
网络平台啊。
对啊，我们并没有因为开了这间店就停止学习跟停止成长，我们因为这间店学到好多好多的东西，所以不管以后要不要继续做这个技能，这些本事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不觉得我们会没事做、啊。而且，就算台湾的流浪动物问题解决完了，我们也可以去别的国家帮助别的流浪动物啊，对不对？很多可以做的。
我觉得好酷哦！我觉得就是说，你们的这个工作，就是你们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让这个工作消失。就是我们就是真的希望流浪动物的问题真的能够被很好的解决，然后能够不要成为大家心中的那个纠结跟那个痛，这样子。
从送养浪浪的第一只到第一千只，这么多只，对你来说，你有什么成长，或是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这个成长，就是我觉得我更多的认识人类这个动物，就是从原本很容易相信人家一句话，到现在别人讲什么，我都会先保持一个怀疑的心。
嗯，
这算是一种对于成长的幻灭吧，就是现在没有办法轻易相信人类。
所以才把心思就放在那个
动物身上。
对，可是这是我对人类面的，但是呢，你看我们从一到一千，动物都是从头到尾那么可爱，这是没有改变的。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初衷跟本质是为了这一群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可爱的动物努力，不是为了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
那未来浪浪别哭这一个你们的品牌团体，或甚至是一个 IP，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在未来，
其实我们本来就预定要在北中南开三间店嘛，因为我们觉得全台湾要一起来实践领养这件事情。那开完三间店以后，有很多人问我们要不要再继续开店，但是其实展店，更多的展店不会是我们未来的计划。我们希望把三间店好好的经营好以后呢，其实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校园啊，去推广啊，生命教育这些东西，去实际在北中南走访，这些我觉得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然后继续做下去的。就因为之前一直在展店，所以其实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但拒绝了很多演讲的邀请。那现在开完三间店，我觉得我们开始可以有一些时间照顾店里以外呢，去做这些演讲。这样
对于像我们这样子的，可能像一般人或者是一些有专业能力专业知识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他们，或是建议给他们说想要对浪浪有尽一份心力，有可以做什么样的帮助呢？
其实很简单耶，因为而且这几年我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种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在帮助流浪动物啊。可能如果你有拍照专长，或者是你有做什么样商品的专长，甚至你把你们这些专长的部分收入回馈帮助流浪动物做结扎，或者是帮助一些某些特定的动物去做医疗等等的，都很好啊，其实很多方法啦。
好，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台湾你也可以想想看，然后我跟安安这边也可以想想看，看看未来马克有没有机会就利用我们绘制图文的专长，也能够替浪浪尽一点点心力。对，那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你们可以这样的一个行业能够早点消失，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个状态。
谢谢你的祝福。
嘿，老板。
嘿，
我们这一集访问的来宾跟以往有些不同，那你有什么感觉呢？
其实我觉得哈，在网络上大家拼流量、拼这个触及率，
按赞数，
对，就是为了要能够变现，能够转换成收入。
嗯，
但他们利用网络的这些影响力、这些优势，其实他们的重点是在为生命找出口。
嗯，
对，那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不一样的。
嗯，
他们有这么大的流量在网络上，其实他们的脸书有多少人啊？已经在二十几万，
应该更多。
按赞数更多，对，其实它是很好变现的。但是他们
不愿意这样
做，不愿意。对，我觉得他们想保持他们的纯粹，这也是我觉得谭柔是拥有创作者的那个天真、理想跟浪漫，
傻劲，
对，傻劲。其实这些我讲这些形容词，其实都是正面的。
嗯，
其实真正要有这样子的心态，你才能够真正成就大的事情。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听他这样聊一聊，我是很有感触。大家都利用网络的便利，利用网络的产生的力量，但这些力量他们不是为来图利自己，他们是图利自己的理想，图利自己想要帮助流浪动物的心。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让我觉得感动的。
我也觉得这一点很特别，就是将创作作为辅助去增长他们喜爱的事物，然后注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那你要不要也试试看啊？就是放弃你的本业。
我投收位太重了，其实我做就是要赚钱的。我
说明你会找到更喜欢的东西啊。
我现在还是比较喜欢赚钱，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我的同事们一直跟我要求要加薪，一直要请我这个动不动就跟我讲他要离职这样子。
那么这一集对网络上的创作者就到这边咯。如果想知道更多网络创作者的辛酸血泪酸甜苦辣，那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有好奇的网络创作者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拜托一定要留言啊。
大家好，我是马克。
大家好，我是新人安安。
本集往这条路上的创作者，我们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